弟兄姊妹，主内平安。今日是2023年最后一个的主日崇拜，咁咧亦都系即系听日我哋就迎接2024年啦。大家系抱住乜嘢嘅心情迎向新嘅一年呢？会唔会你系充斥住好多嘅疑虑，好多嘅担忧恐惧？定系咧，你系带住期盼、雀跃同埋热情，你都可以等待咧。我哋一同祷告好唔好？亲爱的爸父，求你嚟到临在我哋当中，让我哋咧嚟到去亲近你，让我哋去回想喺2023年主你每日对我哋看顾保守，让我哋全感谢嘅心嚟到去亲近你。我们恳求耶稣基督，你给我们有盼望，在来紧的日子，就是你为我们预备的日子，我们紧紧的跟随你。我们求亲爱的圣灵，你坚固我们的心，在来紧我们更加向你大发热心，我们来到成为主的门徒。求主帮助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在马可福音第13章，主耶稣向跟随他的门徒讲述有关世界终末将来会有些什么征兆发生。这些征兆包括了我们很熟的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地震和饥荒，有人会假冒基督的名四处来到去迷惑人的心。在末后的日子，哇，好得人惊啊！日头要变黑，月亮也不放光，众星要从天上坠落，整个的天地都要被震撼。不少人呢很容易被这些一幕又一幕这些末世的景象来到去吸引住，但不要忘记，耶稣说这些末世的景象都只不过是征兆，是配角来的。我们要记得，在世界的终末事件最重要的信息是什么？是主要再回来，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耶稣要带着极大的能力和荣耀从天降临，他要在白色大宝座之上施行审判，他要赏善罚恶。弟兄姊妹，主耶稣才是这个世界终末的主角。究竟我们距离耶稣再回来的日子有多远呢？请大家帮我读13章28到29节，马可福音13章28到29节，准备起。你们好，麻烦大家，主耶稣指出，当我们看见这些各样征兆的时候，我们看见没有？看见了，每天打开电视打开报纸你都会看到。当我们见到这些各样征兆发生，我们就知道主再回来的日子近了。主耶稣已经站在门口了，要入来了。可惜是今天很多人他们会关心和恐惧的是世界末日的临到，而大家对主再回来呢，其实不是太在乎和关心。未信主的人更加觉得主再回来，他们会相信世界有末日的，你看到这个世界都知道，是不是？但他们认为主再回来只是你们一个宗教的神话，只是基督徒拿来自我安慰的说话，甚至有人会耻笑你班基督徒今日仍然相信等候主会再回来。一代又一代的过去，一个世代又一个世代的等待，已经已等了2000多年，我们连耶稣的背影都见不到，为什么你们还要相信？ 而我哋基督徒咧，我哋基督徒今日我哋又有几关注，我哋有几在乎耶稣几时翻嚟？彼得后书三章三到四节，使徒彼得咁讲，佢话第一要紧的，该知道在末世必有好讥诮的人，随从自己的私欲出来讥诮说，主要降临的应许在哪里呢？在哪里？因为从列祖睡了以来，万物与起初创造的时候仍是一样。原来圣经一早就提到将来会有人出来挑战主再回来的应许，就好像旧日时代罗亚神吩咐他要建造方舟来到逃避来紧大洪水的灾难，于是罗亚就在陆地上兴建一座很大的方舟。我们不难想象当时身边那些不信的人怎样，一定是耻笑嘲笑罗亚，是不是比较傻的这家人，是不是在陆地那里起方舟？但是有一天灭世洪水忽然就临到大地。由1947年起呢，有一班属于国际性的团体，是一班科学研究员来的，他们设立了一个名为 Doomsday Clock，末日时钟的指标，我相信很多人都听过，目的就是要警醒世人，世界距离末日被毁灭的时间还有多少。当这个时钟的指针指到去午夜凌晨，就象征着这个世界末日来到了。这个末日时钟每年的一月都会评估一次，看看需不需要调校的。由1947年以来到今日，这个时钟被调整了25次。从一开始这个时钟呢，个指针距离午夜的时间还剩下7分钟。而距离午夜最远的一次是1991年，剩下17分钟。为什么？因为当年美国和前苏联这两大核武国家，他们签订了这个削减战略武器的条约，大家安心了，所以拨后一点。大家知不知道2023年这个象征着世界终末的时钟，距离世界的结束还剩下多少时间？是90秒。即是分半钟了，是不是？亲爱的弟兄姊妹，2024年这个末日时钟的评估很快就会公布了，不知道会不会有召教快一点呢，还是不动呢？不知道在这个战火连天的时期，我们距离世界终末的日子还会有多少呢？主再回来还要等多久呢？其实我和大多数人一样，我都真的很想知道主再回来的确实日期是几时。虽然耶稣说没人知道，但我真的很想知道，因为如果我知道的话，我早几个月是不会交租的。你不是那么傻吗？你知道做交租是不是？我会呢，哇，即不会找卡数的。我还会放大假去四围环游世界去旅行。中午我哋做啲咩好做呢？我哋去九龙城食肥牛，可以食最靓嘅肥牛。廖姑娘都好有兴趣加入，系咪啊？你总之我哋任意嘅碌卡，毫无顾忌，我哋唔会有后顾之忧噶。因为圣经话咩啊？末日临到嘅时候，世界所有东西都会被火烧毁，所以寄去我家的账单都会被烧毁。哇，真的想起都开心，是不是？发梦想一下好了，不知道我们。当耶稣在福音书里面记载说关于他再回来的日子，主耶稣他特别指出时候日期其实不是我们需要关心的事来的。 主耶稣多次的强调和提醒我们的是什么？主再回来，我们要关心的是我们要谨慎，我们要警醒，这个才是最重要和最值得我们关注的课题。你看在马可福音十三章，如果你有圣经的话，你可以看到第五节，耶稣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第九节，你们要谨慎，因为有人要把你们交给公会。第十三节，你们要谨慎，看啊，凡事我都预先告诉你们了。三十三节，你们要谨慎警醒祷告，因为你们不晓得那日期几时来到。三十四节，又吩咐看门的警醒。三十五节，所以你们要警醒。三十七节，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面对未知的未来时间日子，我们信徒应该做的是什么？我们不是去预测，不是去忧心，更加不是去制造恐慌。我们要做的是要谨慎警醒工作。所以今天我们不是要想方设法去看怎样可以掌握我们未来的时间表，我们要做的是我们要去整顿我们生活的态度。弟兄姊妹，你对世界的终末有几认真去看待？有很多未信的人很认真地看待，他们在外国他们会挖一些窿来去避难。你想望你可以买到呢末日的即求生装备，很多东西在里面。我 check 过的，Amazon 有得卖，我估淘宝都有，没什么东西没得卖的。你有几认真对待？你有几多的预备主再回来？第三十四节，马可福音十三章三十四节，耶稣说，这是正如一个人离开本家寄居外邦，把权柄交给仆人，分派各人当做的工，又吩咐看门的警醒。主耶稣在这里藉着一个主人和仆人的比喻，给我们明白他再回来之前我们应该怎样警醒等候。相信我们不难明白和理解这个比喻的，是不是？这个家的主人是指哪个？主耶稣他自己，是不是？而这个属于主的家明显是说教会，这个是神的家，属灵的家，包括我们钻石山浸信会。故事里面主人暂时离开这个家，而将管理这个家的权柄和责任交托了给仆人。大家这么聪明，一定知道这个仆人是指谁？牧师、传道？不是啊，是谁？我们，你和我，是不是？这道经文里面仆人这个字是众数的，不是一个人，是我们每一个跟从信靠耶稣的人，我们都是这个属灵的家的仆人。弟兄姊妹，在主再回来之前，我们确实需要时刻去警醒，我们要警醒我们是主的仆人。特别我觉得即信主越来的弟兄姊妹越需要警醒。可能我这样讲会冒犯到大家，因为大家回到教会很久，但是我确实见到当我们信主一段年日之后，我们成为了会友，我们成为了资深的会友，我们很容易会忘记自己这个仆人的身份。不知几时开始，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由仆人变成了客人，由服侍人的变成了在这里等人服侍。我们不知几时开始，我们甚至乎会由仆人变成了做主人，是不是？这里什么地方？这里是我话事的地方，是可以，是不是？我这里我主场。大家不用太惊讶， 我哋会有啲咁样嘅谂法嘅吓，因为连嗰班贴身跟从耶稣嘅门徒，佢哋都逃避唔到呢一个嘅试探。喺马可福音九章三十四、三十五节嘅时候，当时圣经话呢班门徒不作声，粒声都唔出。点解？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为大，个个都要做主人。耶稣坐下，叫十二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作首先的，他必作众人末后的，作众人的用人。原来在这个属灵的家里面，愿意为首的，愿意承担做领袖工作的，耶稣说你就要做最后那一位，排队你是排在最尾那一个，你要成为众人的用人。但是我们知道，因为在神的家里面所有人都是仆人，所以呢你为首的，你就是成为所有仆人的仆人。这个是仆人，道成肉身的基督，他来到世上，他亲身向我们示范什么是仆人。马可福音十章四十五节，我们很熟的，耶稣说因为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并且要舍命作多人的赎价。当然我们应该不会忘记耶稣是怎样为门徒洗脚的情景，是不是？就连本应该做主人的耶稣，他都是这样服侍我们。试问我们今天有什么理由，有什么颜面，有什么藉口可以坐在这里等待别人的服侍呢？十三章三十四节，那里他说主人将权柄交了给仆人，分派各人当作的工。在这处经文里面，新译本和环球圣经译本的翻译我觉得是更加好。新译本是这样讲，他说主人把责任一一地交给他的仆人。环球圣经译本咁翻译，佢话主人把职责交给他的奴仆，把各人嘅工作一一分配。原来喺呢度主人分俾仆人嘅权柄咧，即系好定好多权柄系咪啊？其实呢个权柄系讲紧职责啊。主人因着仆人所要承担起呢个嘅职责，而赋予佢能够履行工作嘅权柄。所以咪哇，能俾我好多权柄去话事，唔系呢系职责。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主仆人嘅职责系啲乜嘢？我哋要做咩噶？传福音啦，我哋要翻嚟崇拜啦，系咪？我哋要抄圣经啦，呢个植入式广告嚟噶，抄圣经啊，唔使谂得太复杂啦，系咪？我哋作仆人唯一嘅职责就系去侍奉呢位唯一嘅主，我哋要服侍主，系咪？所以咧，一切服侍主人以外嘅工作那些是什么、我们统称为秘掳，那些叫那些不是正职。究竟今天我们是顾住做秘掳搵外快定是我们专心做好我们的正职？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警醒我们作为主仆人这个的身份。我记得我啲仔女好细嘅时候，即幼稚园咁上下咧时间啦，师母同我咧就问咗佢哋一个问题，咁啊咧，你哋想唔想多一个细佬妹啊？咁样吓，唔知道你有冇问过咧吓？嗱，我哋系真系随意问嘅，就我哋完全冇咁嘅打算嘅。佢哋嘅答案好一致，好少咁一致嘅，佢哋嘅答案吓，点啊？唔好。 唔想有细佬妹，点解啊？因为你哋一定锡晒个细 B B 啦，系咪吓？即系冇时间理我哋啦，系咪？即系买啲嘢吓，即系买晒俾佢啦，净系抱佢啦，系咪啊？陪佢啦吓。哦，原来佢哋点啊吓？都好易理解啫吓，唔想父母嘅爱同埋时间点啊被分薄咗咯。分享呢个经历咧，系因为我会咁多年咧，我发觉仍然有唔少信徒佢嘅内心深处都隐藏住类似嘅谂法嘅。当教会突然好多新来宾、好多陌生嘅面孔喺教会出现嘅时候咧，吓嗱，唔一定所有人都咁开心嘅。我想讲，吓有人可能暗暗地唔系几高兴吓。嗱，举个例啦吓，我哋。教会吓，我哋有几多同工啊？两个牧师，六个传道，系咪？嗱，假设咋吓？我哋系唔需要食饭，唔需要休息，唔需要瞓觉，唔需要陪屋企人，亦都系唔会病嘅，系咪？啊，你计下，嗱，大家每个礼拜净系翻嚟吓主日崇拜嘅人吓，都超过500啊！你计一计除开啊，即系你每人可以分到我哋几多分钟咧？是不会好多的咋，是不是？喂，而家你哋仲话要出去关心嗰啲，是不是呢度几千嗰度几万成千上万嗰啲我哋唔认识嘅街坊。咁原本喺度嘅弟兄姊妹点算好呢？是不是你将我哋八个同工拆骨再分尸，你都唔会得返几多秒㗎咋，我諗下。点办？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们需要警醒，我们都是仆人，不是我们去做啊，你都要做啊，我们一切都要去做。路加福音17:7-10，耶稣在那里讲了另外一个有关仆人的比喻。耶稣这样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放羊，从田里回来就对他说：你快来坐下吃饭吧。唔会咁嘅，系咪？岂不是对他说：你给我预备晚饭，束上带子，时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仆人照吩咐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作的。在古时呢，做仆人是很凄凉的，他们是没有所谓自己的时间的，即天未光，他们一头他们就要为主人外出来到去工作，要耕田，要去放羊，要去照顾牲畜，夜晚回来唞下，没得唞的，夜晚回来就是要为主人预备晚餐，还要先服侍完主人用膳，自己才可以吃。他们这么辛劳工作，他们不会期望可以得到主人半句的赞赏。为什么？因为全部的工作都是仆人应份做的。当然我们是不会，不要误会，耶稣 不是要这样对我们。耶稣是要告诉我们知道，我们做主仆人的是什么一回事啊。主仆人的职责是去服侍，不是坐在这里等待期待别人的服侍。主仆人的职责是先去满足主的心，最后仆人才会得到满足。弟兄姊妹，今天 你明不明白主的心肠？知不知主在想什么？你知不知主的心放在哪里？当然主的心真的很在乎我们每一个，主的心在我们里面关心我们爱我们，但是不要忘记主的心同样都是向着外边的。耶稣说：看啊，庄稼已经熟了，可以收割的，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今日主已经分派我哋各人当作嘅工，可能你同我岗位有啲唔同，但我哋都已经领受咗呢个嘅工作，我哋有冇警醒咁去做？定系你谂住即系求其应酬下上帝就算？第34节最后佢话：这个主人有特别吩咐看门嘅警醒。这个家的比喻里面，主耶稣特别强调一项仆人的职责，就是看门的职责。主人特别郑重地吩咐负责看门的仆人要警醒。什么是警醒？在这几节圣经原文里面是用了两个不同的字，同时间它都是解作警醒的意思。警醒呢度嘅意思係to keep on alert， 咪要保持警觉，维持住警醒。警醒嘅意思又係 to be sleepless， 点啊？失眠係咪？唔好瞓觉啊！看门嗰个唔可以瞓觉嘅。作为负责看守门户嘅仆人，佢喺呢个家嘅保安、保卫、守护者。在主人未回到家之前，仆人是必须要时刻保持警觉，绝对不可以睡觉。我真的上网查过的，昨晚根据香港法例，因为睡觉是刑事的。根据香港法例保安及护卫服务条例第460章是这样说的，保安人员在值班时间睡觉，又或者他执行职务的时候疏忽职守，是犯法的行为来的，你知不知道？警方是可以刑事票控你的。你查一下，有些新闻是卖过的。所以你不要随便睡觉，不是小事来的。我知道昨晚短宣队好夜返，但係顶住呀，就我报警呀，向上帝报警呀。今日负责看守护教会嘅仆人，我哋必须要警醒。大家知唔知我哋今日要守护嘅係乜嘢？我咪守护住教会啲财产，怕有人入嚟偷咗我哋大堂啲灯，冇错，偷拆咗啲音响。当然我哋都要小心睇住嘅，睇住个门口嘅。我哋要守护，我哋要同心一齐守护住我哋嘅信仰同真理。你唔守住，冇人守住㗎，係咪？所以我哋要认真读好我哋嘅圣经啦，唔系人哋乱咁解圣经，你全部都信晒咁就大件事。同时我哋要好好咁守护住主嘅羊喺度，唔好俾人偷走。即系你唔好俾佢偷走啦，系嘛？亦都唔好俾人偷走佢啊！所以我哋要团契，我哋要有团契。有冇人未有团契啊？你快啲搵个团契啊！我哋要一齐团契，我哋喺主里面彼此相爱，彼此勉励，彼此守护牧羊。咁我哋先至唔容易走散，被偷走。弟兄姊妹，我哋需要警醒啊，直到主再翻嚟。但系我哋都知道，其实警醒唔系一件容易嘅事啊。如果唔系，耶稣唔使不断咁提啊。等得越耐，就越难警醒，是不是？时间是警醒一个很大的障碍，因为时间确实是可以消磨我们的心智，时间是会加添我们很多的疑惑，我们乱想东西，时间是会动摇我们很多的信心。所以在基督教的灵修传统里面，警醒是其中一项被视为极之极之重要的属灵操练，我们要好好去学习。在新约圣经里面，在耶稣多次重复地提醒我们，我们要学习警醒。 好啦，到最后，究竟嗰个唔警醒嘅仆人，佢有咩后果呢？嗱，我哋睇35到37节啊，马可福音第13章啊，我哋一齐读好唔好啊？35到37节啊，准备起。所以你们要警醒，或晚上，或半夜，或鸡叫，或早晨，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我对你们所说的话，也是对众人说，要警醒。当主人回到家，主人期待他家里面的仆人已经打点好一切的家头细务，并且警醒等候主人回来。当主人发现仆人没有预备好，还睡着了，会发生什么事？在《马可福音》里面呢，是什么事没有发生？他没有说的。《马可福音》和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是很不同的。在《马太福音》24章的版本呢，那里说当主人回到来，看见那个不警醒的恶仆，马太福音24章51节，那里说主人会重重的处置他。那里有个括号，这个更恐怖的，主人要重重的处置他，或作要把他腰斩了，就很让人害怕，定他和假冒伪善的人同罪，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但是你会发现马可福音的经文里面没有讲不警醒的仆人有什么后果的，什么都没有说，会不会被主人乱棍打一身，炒鱿鱼，是吗？没有提到。马可是刻意故意这样写的，恐怕他忽然来到，看见你们睡着了，就停在这里。马可要所有的读者自己去思考一下仆人睡着了的结局是什么样。相信我们每一个读圣经的人来到这里，我们都必然意会到这个不警醒的仆人，睡着了的仆人，断估主人都不会赞赏他，送层楼给他，是不是？不会，他必定会面对主人的责罚的。怎样责罚啊？承担了什么后果？马可说，大家自己想一下，自己想一下。我觉得就好像我们中国人经常都会讲一句说话，大家呢好自为之咯，好自为之啦。2014年点啊？新嘅一年，大家好自为之，要警醒吓。盼望主再翻嚟嘅时候点啊？如果翻嚟睇见我哋，我哋全体，我哋所有人冇一个系瞓着嘅，我哋都系警醒等候工作嘅一班仆人。求主怜悯，帮助我们。